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只有一节圣经。来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再读一遍，来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想这个礼拜我们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德州风灾的情况，至少有10万户的人家，他们房子被淹在水中，很多人到今天都还没办法回到他们的家园当中。美国总统 Trump 他已经宣布今天是美国的国家祷告日，一方面是要为许多受灾的人群来祷告，另一方面也是提醒美国人要回转回归真神，重新来依靠神。 Amen。 所以今天讲完道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，我们特别一同来为美国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不但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代，我常常觉得现今的世代是一个充满破碎跟伤害的世代。每当我们看见在全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不断，多少苦难的人群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所说的，他们真的是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其实不只是在别的地方，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周围不也是充满了受苦的人群吗？当我讲到受苦的时候，不见得讲到环境上的苦，很多人经历一些心灵的受苦，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心灵上的苦是更胜过于环境上的苦的。的确今天我们面对是一个苦难的时代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面对这样一个苦难的时代呢？从三方面我们来分享。第一个，要确信神的主权。跟你们说，你要确信神的主权。对，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，我们的环境怎么转换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确信，那就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的神仍坐在宝座上的。你们诗篇29篇第十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洪水泛滥，那是一个令人惊恐的一个情况，就好像当我们在电视上看见这样一个德州风灾的情况，我们看见让人心中惊恐，但并不表示说神就不在其中了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但这也并不表示说神的手就不在其中工作。事实上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，你们只是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心中并不明白神的作为而已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无论环境如何改变，一定有个确信，那就算是洪水泛滥的时刻，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，而且他坐王直到永永远远，你们这种确信不但能够带给我们心中的安慰，这种确信也能够带给我们心中的盼望。因为知道洪水是会过去的，但神掌权却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，他今天仍然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改变。所以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的转变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知道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正在与我们同在的。你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个故事，讲到但以理三个朋友，当时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，他为他自己立了一个金像，要全国人来拜这个金像，而这三位但以理的朋友就坚持不拜这个金像。尼布甲尼撒王对他说，如果你们不拜这金像，要把你们丢到火窑里面去。这三位朋友怎么回答呢？这三位朋友说，王啊，我们的神必然拯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然后他们说一句话，急或不然，就算神不拯救，我们也必定不拜这个金像。 你知道每一次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，觉得哇，这何等伟大的信心，急或不然的信心，何等伟大的信心。我常常在想，光是神的仆人说出这么伟大的一句话，神就应当在那个时刻立刻派天使拯救他的仆人。Amen？ 你怎么想都应当是这样，发出这么伟大信心的话语，神应该立刻拯救嘛。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想，很难去想象神怎么会容许他的仆人们被丢到火窑里面去呢？我们看见好像在那样一个景况当中，当他的仆人这样凭着信心说这么伟大，我深深的相信连带你三个朋友他们心中难道不也有一点丝丝的期望，说神啊，我们已经做了伟大的宣告了， OK？ 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了，我们说出当说的话，现在是你该做当做的事情了，来拯救我们吧。可是很奇怪，神好像什么都没有做，神容许他的仆人就这样被丢到火窑里面去。哇，你可以想象当时，我相信许多人在旁边旁观这件事情，包括很多以色列人，很多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在看，他们何等期盼，这三个这么有信心，我们所信的真神，你一定要拯救你的仆人。可是当神什么都没有做，容许他的仆人丢到火窑里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当时观看的以色列人多少的失望吗？多少的叹息吗？好像你知道，每一次当你在黑暗当中，每一次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常常你觉得最受不了一件事情，不就神好像什么都不做吗？ Right？ 神让你 do something， 可是神什么都不做，然后你觉得你好像在黑暗当中，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。但事实上难道神什么都没有做吗？ No， 神做了一个更伟大的神迹啊。神虽然让他的仆人被丢到火窑里去，但神却亲自在火窑当中与他三个仆人同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尼布撒人看见三个人被丢进，他仔细去看一下，哎呦，奇怪，刚才丢进不是三个人吗？怎么有四个人在里面呢？那第四个人面貌像神子一样，原来神与他的仆人同在，你们保守他们一点不受那火所伤害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仍然是大而可畏的神啊，我们的神也是独行其事的真神，哈利路亚。他所做的永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， Amen。 无论我们人怎么想怎么不明白，神所能做的还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，哈利路亚。当你在大水泛滥之日的时候，心中不要害怕，你要定睛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，他的宝座永远设立，他的同在不改变，他的恩典也永不改变。 Amen。 第二，我们一定要为这个世代来代求，跟你们要为这个世代来代求。作为基督徒要怎么面对这样一个苦难的世代呢？我想最重要一件事情莫过于就是为这个世代来祷告，不只是普通的祷告，而是一种迫切的代求。在圣经里面，你看见祈求跟代求是不大一样的两件事情。祈求是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祈求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，但代求却不是这样。代求是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是为了需要的人群来祷告。我看见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祷告好像只是停留在祈求的祷告，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而已，很少人能够懂得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为了今天的世代来祷告。所以以西结书22章第30节里面，神发出一个叹息嘛，神怎么说？我们一同来念，来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神说他找不到任何一个人。为什么神找不到任何一个人？难道当时没有人在祷告吗？ No， 你错了，当时很多人在祷告。 但是这些人祷告都只为自己的需要在祷告，却没有人能够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没有人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仍然呼召我们要站在这个世代的破口来祷告。你们什么是破口？破口在原文就是个站在中间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见是在神的恩典跟人的破碎当中是有个缺口，是有个缺口。神呼召我们要站在这样一个缺口上来祷告。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罪，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，我们要站在这样一个缺口上来祷告，好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在人的身上。这就好像当年摩西怎么样站在破口上，站在神的愤怒跟以色列的罪孽当中，我们看见摩西向神呼求，求神的怜悯降临，好让以色列人不在神的愤怒当中灭亡。我们看见今天神也呼召我们，一方面看见这世代的罪，一方面看见神的怜悯跟恩典，我们能够站在破口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阿们。特别是今天我们看见美国的光景，这个国家本来是以基督教信仰的跟价值观来立国的国家，可是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离开神的信仰越来越遥远，离开神的价值观越来越遥远。我今天看见的美国好像一个正在被撕裂的国家一样，你看见任何一种党派的议题、种族的议题、移民的议题、一种同性婚姻的议题，好像在厉害的分化整个美国，随便一件小事情就能够造成群众的暴动。以前哪有这样的，随便一件事情就有暴动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电视上看见这样一种暴动的光景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不心中常常充满了哀叹吗？但事实上弟兄姐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点不需要哀叹。跟你妈说不需要哀叹，跟他说事实上我们没有权利哀叹。为什么没有权利哀叹？因为神早已经把祷告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了。你们做基督徒是没有权利哀叹的，因为神把祷告的责任托付给教会了。正是因为现今的教世代是黑暗的，教会需要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起来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你们马可福音11章17节很清楚讲到，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？万国祷告的殿。很有意思，耶稣没有说我的殿称为讲道的殿，耶稣没有说我的殿称为听道的殿。中国基督徒来到教会就以为到教会是听道No, 耶稣没有说这个教会是听道的殿，是讲道的殿。耶稣说的教会是什么？祷告的殿。我们要起来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要为万国万民来祷告，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你们也许你说，牧师，这个世代这样的苦难充满着罪恶，我们的祷告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因为主不但呼召我们来祷告，而且主已经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了。你们马太福音18章18节19节两节圣经非常熟悉的，但是一次一次要提醒你这两节的圣经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1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你看主给我们何等的权柄，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来祈求，那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神在天上就要捆绑；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神在天上就要释放；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黑暗罪恶的势力，神在天上就要捆绑黑暗罪恶的势力；我们在地上释放人的心灵，神在天上就要释放人的心灵。哈利路亚。 神给何等样的权柄给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正是因为今天的世代是一个充满黑暗罪恶的世代，是一个苦难的世代，正是因为现今的世代是个危机的世代，教会要起来祷告，因为每一个危机都是属灵复兴的转机啊。你们去看看教会历史，你就知道复兴从来没有在丰足的时刻来到过。你看每一个教会历史，复兴降临，复兴永远是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在最缺乏的时刻，当神的百姓向神呼喊的时候，神垂听并且应允他的百姓的祷告，复兴就降临了。 Amen。哦，我们要特别在这个时期代里面，我们看见教会需要觉醒起来，这不是哀叹的时刻，这是个觉醒的时刻，这是起来祷告的时刻。 Amen。 有一首诗歌我们非常喜欢唱的，就是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你还记得吗？每一次我祷告摇动你的手。有很多人听到这首诗歌就大不以为然，呵呵，我们怎么可能摇动神的手呢？那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，那就是神已经将祷告的责任跟权柄赏赐给我们了。既然神已经把祷告的责任跟权柄都赏赐给我们，那神就在等着我们祷告了，不是吗？我再说，神既然把祷告的责任跟权柄都给我们了，那神就说，哎，我就等着你祷告了，你祷告我就开始工作嘛。 You see， 换句话说，这首诗歌是神在催逼我们祷告，神在说，嘿，责任跟权柄都给你了啦，只要你肯祷告，你开口祷告，我就开始工作。 Amen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苦难的世代的时候，我告诉我们，真的要兴起来，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，其实那你求的太多已经够多了，不只为你自己，你要为神的国度，为这个世代要起来祷告，不只是少数祷告团队人祷告，是人人要起来祷告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你要起来祷告了，跟他说，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复兴的作为的。 Amen。 第三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。跟你们说，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。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3年半能够带来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影响力，我相信不只是因为耶稣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而已，更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。他为爱我们的缘故，舍弃天上一切的荣华，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体尝人世间一切的忧患跟痛苦。唯有耶稣基督才真正明白我们人一切的失败跟软弱，也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，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喜乐跟盼望。弟兄们，有越来越看见，这真的是今天的教会所应当活出来的真理。太多时候今天的教会是觉得世界太黑暗了，我们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吧，主赶快再来吧，迎接我们离开这个黑暗世界。我们却没想到耶稣正是为这个世界的黑暗而来到我们中间的。 Amen。 我就想 Mother Teresa 不也是如此吗？ Mother Teresa 之所以在全世界带这么大的影响力，我告诉你，从来不是因为 Mother Teresa 所讲过的话。我请问你记得 Mother Teresa 讲过的话语吗？记得吗？他没讲过话，讲过很多话，你记得任何一句话？你不记得。那我们看，不是因为他所讲的话，而是因为他所做的事。他效法耶稣基督的爱，进入那印度的贫民区当中，服侍那需要的人群。因着他效法耶稣的爱，带来整个世界的影响力。我常发现今天教会我们常常正好相反，我们讲好多，讲啊讲讲讲，我们很少在生活当中有真正爱心的行动。弟兄姐，今天我们若想影响世代，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。 Amen。 你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永远乐意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群 always。 耶稣面对饥饿的群众，门徒叫耶稣说让他们散开散开吧，让他们自己去买东西吃，耶稣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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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们喂饱他们。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。面对没有酒的婚宴，多么扫兴啊，耶稣用水变成好酒给他们。面对生病的人，耶稣用手抚摸他们，亲自医治他们的疾病。甚至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跟拯救出来。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一直是乐意在我们生活困境当中来帮助我们的神。弟兄姐，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爱，能在生活当中舍己来帮补别人的需要呢？你说什么是舍己？听过一个很简单的定义，什么叫舍己？舍己就是在你自己不方便的时候，甚至不足够的时候，还去帮助别人，那就是舍己。很简单，在你不方便甚至不足够的时候还去帮助别人，从人的角度来讲，这简直是没有道理，不可思议，谁会这样做？但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讲，这就是基督爱的表现嘛。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中国人常常就不是这样，中国人是多一事不如什么少一事，要打电话哎呀明天吧，要探访啊太累了啦，要捐助给别人自己还不够吃嘞，要做菜别人会做吧哦，什么感动到我们身上都被消灭了，真的常常发现我们基督徒最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总是有别人做，不需要我不需要我，圣灵就感动你啦。你们多少时候我们不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让基督的爱就是没有办法涌流出去嘛。我再说弟兄姐，今天我们若想影响世代啊，我们一定要活出基督耶稣爱的榜样。阿们。这为什么我们教会在2007年我们就开始成立生命和基金会的原因。什么是基金会？基金会就是爱心的平台嘛。好让神的爱能够从我们之间涌流到社会当中。你知道过去教会跟社会中间好像一个鸿沟一样没有办法通的。教会里面讲爱爱爱就是爱不出去流不出去。你 somehow 需要一个桥梁，你需要一个平台。这为什么我们成立基金会的原因，又成为一个平台，让爱从我们中间能够涌流到苦难的世界当中。在过去十年当中，我们参与到无数次赈灾的工作，包括汶川的地震、台湾的水灾、海地的地震。在我们教会这里，我们也有这个本地服务很多社区需要的工作。我们的 Food Pantry 每一个礼拜开放三天，让低收入家庭来领取食物。在报税期间，我们有为低收入家庭免费报税的服务，并且每年我们有送手提电脑给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们，让他们能在学业上能够成长。不但我们在本地做很多服务的工作，我们也更是在全世界各地建立很多救济儿童的工作。我们在非洲建立孤儿院，不但在多哥有孤儿院，我们在喀麦隆有孤儿院，我们在 Burkina Faso 也建立了孤儿院。每年到11月，我想大家都很记得，一定有送爱到非洲的爱心行动。你要知道我们常常在非洲传福音，你一到村落孩子一大堆啊，哦，都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跟他讲耶稣爱你，耶稣是谁啊，不知道听不懂。可是每年送圣诞礼物的时候，他们一拿到礼物就哦，耶稣真的很爱我，真的很爱我对他们来讲，你知道在美国你拿个礼物不觉得了不起，我们的孩子拿礼物还在说这个不好礼物，还退给你还不要。在非洲那他唯一的礼物，他拿到礼物了，他真的觉得上帝存在耶，他知道上帝很爱他耶。你们我们就看见这十年来，感谢神，我们虽然只有十年这个基金会，可神透过我们做多少一些服务人群的工作，也感谢弟兄姐妹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参与。所以下礼拜天晚上我们有十周年的感恩跟庆典啊，我们请你千万不要错过，让我们真的在神面一同为神的工作献上感谢。 Amen。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而已， 这个苦难的时代需要更多爱心的行动，关怀的行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去效法耶稣基督的爱，好叫世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经历到神真实的爱。阿们。弟兄们，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教会对现今苦难的时代是有责任的，是有责任的。跟你们说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我们不能只坐在这里看这个世代很乱就算。No, 今天我们有个责任。耶稣说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嘛。既然是光，你就不能埋怨黑暗。既然是光，我们就有责任照亮黑暗。Amen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再一次看见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能够在这样的世代为主兴起，为这个世代来祷告，而且活出耶稣基督爱的榜样，我们就能在这苦难的世代当中带来医治跟出路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，谢谢你主。虽然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世代当中，但主你仍然坐在宝座上，你的爱跟怜悯跟恩典永不改变。再一次让我们在这样一种世代当中学习定睛仰望在你身上，主啊，因为知道你是我们帮助的源头，你是爱的源头。也再一次让我们懂得为这个世代来祷告，让我们站在破口，好让你的恩典透过我们能够临到这苦难的时代。我们赞美你，愿这个教会在你手中就成为那个器皿，被你所使用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